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试着来整理罗马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的第五节为止。罗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信，你不但该去读它，而且要花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它。但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往往并不是这么喜欢读像罗马书这样生硬的书信，因为它究竟是讲道理的。我们信主之后，好像一个从来没有晒过太阳的人，一下子被温暖的阳光照到了，这下很高兴。你想，我只要晒太阳就好了，不见得有兴趣去研究这温暖阳光背后种种的道理。甚至当有人想要把这个道理向你说明的时候，你都可能嫌烦。如果这也是你的心情，盼望您能够暂时勉强自己跟着读一阵子。你在现阶段不喜欢用这个脑筋，那罗马书里面还是有很多能够直接安慰人的话，你把它当成沙滩上的贝壳，这里捡一个，那里捡一个，也挺有意思。我在这里要做的整理偏重于罗马书的结构和保罗的思路，所以会有一定的枯燥性，也先请您原谅。第一章的前面并不难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保罗是对着罗马蒙召属基督的人讲了一些他心里私人的愿望和话。从第十六节开始就比较难读了，不见得是有哪一句话你读不懂，而是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他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到了那里讲那个。他是向大诗人作诗，靠着圣灵的带领，随性之所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还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有一个很严谨的结构呢？我个人认为他是属于后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书的理论结构非常紧密，另一方面他在前面已经说了，第十三节，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他每一次要去见他们，总是因为有话要和他们讲，几次去不成，话却在他的心中继续酝酿。当他坐下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信的内容就是这个长期酝酿的结果，因此他是有组织、有思想脉络可循的。要明白他的结构，最好脑子里先有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呢？法庭的图画。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法庭，有的管刑事，有的管民事，有的上电视，官司不服，人就可以上诉，上诉到最高法院就得定案了。一般的法庭，被告以一个人为多，所打的官司也是以那个人所做的某一件事情为主要内容。比较复杂的官司，被告就可能不止一个人，所控告的事情也可能不止一件事。那罗马书这个法庭是什么法庭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法庭。罗马书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像实况转播一样，把整个审讯的过程为我们记载了下来。在这个法庭上所打的官司，开头的时候，被告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类，尤其是听见福音的人。官司内容也不是某一个人所做的某一件事，你可以说是所有的人所做所有的事情。那谁在告我们呢？神的话在告我们。有没有替我们辩护的？有。有没有不服气、喊冤、抢嘴的？都有。犹太人、不信的人、喜欢讲理与神争辩的人，他们的代表也都藏在罗马书里面，也都有他们发言的机会。所以这是一场非常热闹的官司。那写罗马书的保罗，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最像神的辩护律师。我讲这话不是说上帝还需要个律师，而是说他所站的立场是站在神那边，把事情解释给我们听，并且把各样不信的道理，无论是犹太人的道理、外邦人的道理、逻辑辩证的道理，通通都给你驳倒了。所以保罗在一开头就把自己的身份说清楚，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有一个特别的职分， 就是站在神这边，福音这边，把事情为我们讲清楚。而这个法庭最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当官司打完的时候，不只是该定罪的都定罪了，该宣判的都宣判了，而是有一些该被定罪的人反而被赦免，该死的人反而复活，该做奴仆的反而做了王，该下地狱的人反而进了天国。如同在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法庭不是为了要审判我们，而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要把我们从神的审判里救出来，这是神那边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人怎么能够进入他这样奇妙的安排呢？你必须相信。17节，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欠债吗？你窘迫吗？你没有衣服穿吗？神这里有一件衣服。17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这件衣服可以给你穿，你穿了就保命，不过你得用信心把它穿上来。一穿呢，本来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就突然成了义人了，因为他穿上了神的义作为衣服。像神的义这样的名词不容易明白，要等罗马书都读完了，我们才可能知道的更清楚一点。目前就先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存在心里就可以了。这场官司就是把这样一个世界上人没听说过的道理，照人看最不合理的合理，最不可能的可能，讲给我们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出人意外翻天覆地的结局呢？那完全是因为在这个法庭上，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以及在一切不服神的安排控告我们的势力面前，有一位为我们说话的，有一个救赎我们、替我们还债、成为我们中保的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安排叫做福音。这福音又不只是个好消息，而应该翻译成好事者。它的原文叫做 evangel， 有两个词合在一块， ev 是好的意思， angel 当然就是天使、使者的意思。 evangel 我们今天把它翻成福音。福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是神特别取的名字，因为这一位从神来的使者能把一个不好，在神与人之间的法庭上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被定罪的情况完全翻转过来，变成了我们的帮助，并且把天上的好真真实实的带下来，放在我们这些不好败坏的生命里面，还给我们一个无上好的结局，直到永远，谁也不能改变。那这位好事者当然所指的就是那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这个安排，神费了很大的苦心，从旧约圣经的头一章直到末了，都可以看见神事先巧妙智慧的安排与设计，是老早为我们讲好的，叫我们到了时候可以信。要是没有这样事先的预言、预表和应许，突然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人，说自己是神派来的救世主，还能表演各样的特异功能，那谁能知道他是真是假，是天使还是魔鬼呢？所以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因为他还没有来的时候已经事先说好了他要来，而且是从以色列的哪一个支派、什么人的后裔里边，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出来，通通都已经约定好了。如同第三节所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还没出生就已经有个人档案的？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整本旧约就是事先为他写好的个人档案。就是这样一位救主，是没有人可以假冒，也没有一个世界上所谓的宗教能够与他相比的。我们在他里边的信心也是有根有基的，绝不是一个人靠他自己坐在那里凭空想出来，想要自圆其说的某种宗教哲理。那为什么说写罗马书的保罗是那一位站在神面前，神那边的辩护律师呢？因为他的责任在罗马书里面就是负责把这整个的安排里面一切的来龙去脉，所有人可能想到的问题和道理一股脑给你讲清楚。如果人真读懂了罗马书，他会发现他要问的一切问题都已经给保罗答完了。当保罗说完话坐下来的时候，在这个法庭上，所有与神为敌的势力、仇敌、问题，通通应该闭上口，再也说不出话来。这就是罗马书厉害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去好好读它的原因。不过当我们初读的时候，尤其是在头几章，你老觉得好像他是在判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而不是在帮我们说话。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圣经的结构与思想是非常紧密而且有秩序的。如果一个医生要给病人下药，那么首先他必须把病人真实生病了这件事情的实际给你建立起来，也就是把这病的前因后果、病征、结局一五一十的向您交代清楚，然后才能劝你吃药。没有一个医生会手拿着特效药就对病人说你吃吧，那病人一定会反问他，我到底有什么病要吃你这个说起来很好的药，我不吃会怎么样呢？这病会要我的命吗？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神要把我们从他的审判里头，从灭亡的命运里面救出来，那么首先他必须把神审判人，人应该灭亡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我们讲清楚。你如果读罗马书第一章，在18节开头有两个字，原来，是非常重要的转折语助词。什么原来啊？就是保罗在这个人与神之间的法庭上站了起来，把这一切的事情从头说起。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还记得刚才那个特效药与生病的病人之间的关系吗？如果神不要审判人，人在神面前不会被定罪而灭亡，我们就不需要被拯救，神也不需要为我们预备什么福音，对不对？这就是保罗的原来，这就是神人之间法庭上精彩辩论的真正开始。从罗马书的结构上来讲，前面说过，第一节到第15节是他对罗马那边信徒所说的话，16、17节是整个罗马书提纲挈领的主题，你也可以说是整篇书的精髓，有点像现代人发表科学论文，在科学论文的起头，它有一小段精髓的话，是全篇论文的精义，让人看了就有一个大致的明白。16、17节就是这样的话，在定义福音到底是什么，是怎么回事，施行的顺序如何，我们又怎样得到这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在这里先不多加以解释，如刚才所说，罗马书都念完了，再回头看这几句话就容易多了。但是神为什么要为我们预备这个福音，乃是从18节这个原来开始说的。原来是神要审判人， 当保罗为神做了这样一个愤怒审判的宣告之后，虽然圣经上没有写，没有这样记载，可是你几乎可以听见对方马上有一个辩护律师站起来说，神是谁啊？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他这样向我们发怒，要审判我们，真是岂有此理啊。保罗怎么回答呢？第十九节接下去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他的意思是说，不，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不认识神，因为人对于神的知道是一个我们在心里面被动的知道，那个知道是神自己亲自放进去的。虽然神的事情你不能全知道，但是人所能知道的那一部分呢，你已经知道了，神已经让你知道了，要不然我们两个人根本没办法在这里讨论这个题目。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长大到一个年纪，突然我们开始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这些知道至少包含了神的全知、全能、全在，他是永远的创造的，他住在天上，他是要审判人的，他是公义的，他应该是慈爱的等等。也就是因为这些知道，所以我们才会问问题。我们所问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不知道神、不认识神，实际上要不是以那个我们心里头已经知道神的知道为基础，我们就会无从问起，我们就问不出来像神为什么不爱我、神为什么不公平这一类的问题。保罗又接着说，不单从我们的心里神让我们知道他，而且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首先，神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能知道的有关于神的事情。其次，你虽然眼睛不能看见神，可是关于神的永能和神性却是明明可以知道的。怎么知道呢？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你是在推诿，而事实上你无可推诿。有神与无神两种思想，哪一个是先天的，也就是不经过学习而就自然存在心里面的，哪一个又是后天的，也就是经过人的再教育才被装进我们的脑袋里的？答案应该很清楚，有神是先天的，无神是后天的。单单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神这个题目，不需要对神加以定义，就证明了十九节、二十节这两句话讲得多么正确。无论是谁，在这一件事情上都无可推诿，你不能说我不认识神，我不知道神，因为我不知道他，所以神今天要这样审判我是不公平的。你不能这样讲。无可推诿这句话也讲得非常好。说到底，人为什么喜欢进化论呢？因为进化论是人在无可推诿的情况之下所能想出来的一个推诿，虽然漏洞百出，但是你如果想要自欺欺人的话，还可以暂时往里面躲一躲。不过你真的推诿得掉吗？大部分相信进化论的人，在他内心最深之处，他自己知道那是错的，因为神在所有人的心里面那个有关神的事情的显明是神亲手摆的，无论你用什么锄头来挖，什么铲子去铲，用什么借口去掩饰、去遮盖，你都没有办法动摇那个知道。一方面讲，神希望借着这个知道让我们能够寻求他；另一方面呢，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接受从神来的救恩与福音，那么有一天这个知道将要成为他在神面前被定罪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保罗就列举了几个人被控告的罪名、罪行与证据。头一个罪名，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着被告者，也就是你 也就是我，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神把这个对于神的知道放在人心里，本来是期望我们有进一步的寻求与醒悟，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可是呢，我们非但不这样做，反而23节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偶像来代替了他的地位，好像他不存在，从来不知道他一样。这个偶像包括什么呢？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去哪个庙里面磕头就不是拜偶像的人，这个头一个大偶像啊，就是必朽坏的人。我请问你，中国人最喜欢讲凡事靠自己算不算拜偶像啊？除非你说自己不是个人，要不然就是偶像，任何代替了神的东西都叫做偶像。第二个罪名是逞着心里的情欲。你别看这社会上好像有好人有坏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在人自以为最高贵的行为表现背后，仍然隐藏着情欲自私的卑贱，这是一条不归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顺着身体的情欲这样活下去，那整个的社会一定有一个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的结果。头一项的罪名所显出来的罪行与罪证就是拜偶像。第二样的罪名，他的罪行如果烂到极处，会有一个同性恋风行的社会，就是在26节27节所说的情况。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谁能说这些2000年以前的话不正是今日社会的写照呢？头一项的罪名是因为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离弃了他。第二项被控的罪名是指着我们身体情欲而言的。第三项的罪名呢，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第三项的罪名就特别与人的心思意念有关系。我们从思想出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叫故意。人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假装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决定呢？因为我们可以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这个所说的不合理，当然是在神看为不合理，我们自己呢，反而觉得很合理。难怪圣经说我们的心是邪僻的。到这里，圣经已经第三次说神任凭他们，这并不表示是神使我们这样犯罪，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做了决定去走这样的不归路的时候，神没有伸手拦我们，但他当然不是不管我们，要不然为什么派人向我们传福音呢？我们管教孩子也常常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说了不听，那你就去吧，等你自食其果的时候就知道回头。圣经也有类似的话说，我要转回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在旧约里面，神曾经多次任凭以色列民离开他，以色列人因为离开了神，就落到极大的困苦里面，在那些困苦之中，他们才知道倾心吐胆地求告神，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当初他那个任凭里面带着多么大的爱和心疼。这个从理念出发的故意不认识神，还有一个特征，就是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我们不但自己故意不认识神，还特别喜欢把这样的思想，这一类的学说拿来教育别人。这样罪行的结果就造成了人心进一步的败坏。你看29节他所列的那个清单，像不像在法庭上收集的证据呢？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27-2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我们只要往自己的心里边看一看，与这个清单对照一下，就应该晓得自己在这个法庭上是站得住还是站不住了。他说，人的心里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给自己打几分啊？这是第一章，圣经的章节是后来人分的，起初写的时候并没有分章分段。如果我们停在这里，有一点点不够完全，因此我会选择停在第2章第5节，那里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第5节与第1章18节所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两句话是前后呼应的。第18节那个神的愤怒审判是从天上显明，你在地上不见得看得见，但总有一天你要亲眼看见他，亲身面对他可怕的审判，因为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必要来到。在来到以先，有福音为我们预备，如同前面16节所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从犹太人开始到所有的外邦人。因为在神的审判来到之先，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让我们因信而得胜。这也就引出了我们被告的第4个罪名，你也可以说那是比前面一切罪都更严重的罪名。第2章第4节所说的，我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在我们信主之前，别人和我们传过多少次的福音啊？哪一次我们不藐视他呢？哪一次我们明白过来，晓得他的恩慈是在领我们悔改呢？如果一个人一生终不悔改，他在这个神与人之间的法庭上被定罪，那是没有话讲的。好了，今天我们必须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要读整个的第2章，就是从第1节到第29节，盼望您能够继续参加。